很多人围着他，那意思就是主耶稣很清楚，很多人不是真正有心来追求，不过是看热闹。所以主耶稣就吩咐渡到那边去，就离开这里，要上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。那么就在这个时候，主耶稣要动身了。你看第23节，耶稣上了船，门徒跟着他。主耶稣在18节就吩咐了，吩咐以后他就要上船，就在吩咐了和他要上船中间这一段短短的时间，就发生两件事情。一件事情就是19节，就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，夫子，你无论去要跟你。我们读这一节圣经，我们一定觉得这个人很好，要跟随主耶稣有什么错啊？他也许看见主耶稣，跟着主耶稣在山上听了主耶稣的讲道，他很佩服他，你讲的真是很好。下山呢，又跟着他，看见他又医好了3个病人，又赶了许多鬼，又凡是有病的都医好了。所以他就来对主耶稣说，他说，夫子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请我们记得，你以后读圣经一定要注意，人对主耶稣的说话就是祷告，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是祷告。祷告你称呼主耶稣就很重要，所以你要看他称呼主耶稣叫什么，夫子，夫子就是老师嘛，他没有称呼主耶稣做主，对不对？称呼他做主就不同了。我们今天祷告的是主耶稣主啊，他是称老师，老师这个意义就不同，和主就两回事情。他不过尊重你，尊敬你，不一定就敬拜你。如果是主，那我就是敬拜的对象；如果是老师，不过我尊敬你好了。你看他喊他做夫子，那么我们看看这个人是什么人呢？叫做文士。文士是在旧约里面抄写圣经的人，就叫做文士。所以他抄写圣经抄写了多少遍我们不知道，他要抄写的时候，在旧约一个文士要抄写圣经，那是要非常小心，一个字都不能抄错，因为他不是怕人来检查他，他乃是怕神。他在侍奉神的事情上，他不是怕人，他不是怕辛苦，不怕辛苦，因为他知道我做这件事情是为着神做。但是一抄错了一个字，你想当时没有印刷术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还可以印刷，没有，没有复印机，他完全靠手来抄。比方这里一本圣经，完全靠我手抄，抄了送到另外一个国家去，那个国家如果没有圣经，就会完全靠我的手抄。我错了一个字，他以后他的圣经都要错，他根据我的圣经去抄，所以要非常小心。抄错一个字就是得罪了神，而且他们在写神这个字，写耶和华，写神这个字的时候啊，他们连笔都要洗干净。旧约他们抄的时候，很可能他们那个时代很早啊，没有我们这个钢笔，他们都是用的毛，鹅毛，羽毛啊，剪下来，那么沾了一点墨水来写。但是每一次他写到有耶和华这3个字的时候，就要拿一杯清水 把这个蘸了笔的墨汁的这个笔洗干净，重新再蘸水来写耶和华这三个字，表示对神的真尊敬。所以他们在写圣经的时候，每一句话他一定是把它念得很熟了，他不是看一个字写一个字，这句话都记得很熟了，然后他把它写下去了。比方我们写主祷文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他已经把这几个字都背了好了，然后写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他不要看一个我又来看我们又来写，他不会的。所以文士他是一遍抄圣经，一遍他是读了圣经了，也有很多圣经他背得了。所以这个人就是说明他在圣经上很有知识，有头脑。所以他喊主耶稣喊什么？喊父子，他很尊敬主耶稣，他也很想跟随主耶稣。所以他底下有一句话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这个意思我要来跟从你，这就是很不错的一件事情。你知道当时他们认为主耶稣不过是木匠的儿子，他没有把主耶稣看作是神，但是他觉得主耶稣行这些神迹，他很愿意跟随他，他称他做夫子。一个文士愿意跟随主耶稣不容易了，但是主耶稣怎么讲？耶稣说，府里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什么叫做府里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？府里是在地上行走的，是很狡猾的，这个叫做府里。那么现在我们要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的十三章。我们从三十一节读起，正当那时，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，离开这里去吧，因为希律想要杀你。耶稣说，你们去告诉那个府里说，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，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。希律是当时分封的王，你们记得有一个人就是被希律杀掉的，就是雅各，主耶稣。你们也知道施洗约翰也就是被这个希律杀掉的，对吧？所以希律当时施洗约翰已经死了，他必然他要想杀主耶稣，但是当时因为有很主耶稣的时候没有到，他还不能够下手。希律这一党的人总是要来杀主耶稣，所以主耶稣说他是一个狐狸，就说明狐狸是很狡猾的，是专门做破坏事情的。那么府里还有一个洞，那意思就是说府里狡猾，应该是说他是属于撒旦的，西里一定是属于撒旦这一面的。这些人都还有一个就是他有洞，是代表什么意思啊？洞是代表安息的地方，躲在洞里面就得到保护了，对不对？ 就得到保佛了。所以佛里还有一个洞，就是恶人也有一个洞，狡猾的人也有一个洞，能够使他安息。下面就说飞鸟还有窝，天空的飞鸟还有窝。飞鸟是代表什么意思呢？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十三章。好，请我们读第十九节。十九节，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，那恶者就来，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去了去，这就是撒在路旁的。好，那我们再读这一章的第三节，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，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。这里就说到飞鸟吃尽了，主耶稣怎么来解释这个飞鸟呢？主耶稣怎么来解释这个飞鸟呢？好，他就说撒在路旁的就是恶者就来把所在撒在他心里的夺去了，那是指的恶者。撒在路旁的是指的恶者，所以飞鸟是指的恶者，那他失去了。好，飞鸟把它吃掉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如果说飞鸟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这是指作属于撒旦的，对吧？它还有一个窝，因为他们是属地的，有窝，属地的也有洞，地上的、天空的、地上的，虽然它是在空中飞。但是他是属于撒旦的，他们还有一个洞，还有一个窝，能够让他休息。但是底下就讲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什么叫枕头的地方？就是我的头要安息吧，要睡下来，要安息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一个人睡觉，头都有个枕头的地方。你就是坐在椅子上也有个靠头的地方嘛，就是主耶稣的头在地上找不到休息的地方，也就是说他一直在忙碌，一直在工作，连休息都没有时间可以休息。这个就告诉这个文士，告诉文士什么呢？就说你要来跟随我，你要计算一下要出多重的代价，你要跟随我，你要计算一下这个代价有多少。你真正要跟随我，那可能你就没有枕头的地方了，你就没有安息的地方，你可能连一个洞连一个窝都没有，因为我就没有枕头的地方嘛，我就没有窝也没有洞。好，所以这一个就告诉我们，这个文士他是自告奋勇的来跟随主耶稣，不是主耶稣呼召的。今天一个基督徒，你想来侍奉神，你首先要计算一下代价，你出不出得了这个代价？连休息都没有地方休息啊，主耶稣，枕头的地方都没有，连个洞都没有，连个窝都没有。我们曾经说过，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是生在什么？马槽， 连个房子都没有。主耶稣死了以后，他的坟墓是谁的？一个财主的，是借的坟墓。今天我们怎么样？每个人还有一个家嘛？我们每个人生下来的时候，可能是生在医院里，那不是马槽吧？所以我们要跟随主耶稣，要算一算，行不行？在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跟随主耶稣，除非主呼召了他。主没有呼召他，他不能跟随主的，必须主呼召他。那么今天我们要看见有许多传道人，他们并没有神的呼召，并没有神的呼召，就包括现在一些牧师，他并没有神的呼召。我在大陆就碰见有好几个神学院毕业的，你一问他，他是怎么样？他说我出身不好，出身不好，考大学考不起，只有来进这个神学院，因为进神学院很少啊，神学院又是不要交学费的，你出来我的职业就有保障了，一个月要赚多少钱，所以我就去读神学院，读了出来我就来传道啊。你就看这个就不是主呼召，那么这种人他怎么能够跟随主？所以我们跟随主的人一定有主的呼召。主不呼召你，你说我自愿的，自告奋勇的啊，英文叫做 volunteer， 你做不下去的，你做两天你就发火了，做两天你的怨言就来了，哎呀，嗯，你看你就受不了了，除非主呼召了你，主就给你力量。所以这个文士他自己主动的要跟随主，主耶稣没有接纳他，主耶稣没有接纳他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一定要分辨，一个是分辨我们自己，我们现在要跟随主是你自愿的呢，还是主呼召了你，就是你里面觉得神呼召你来做这些事情，你一定要分辨。第二个我们要分辨，今天带领你的传道人，他到底是主呼召了他呢，还是他自告奋勇的要来传道？如果他是自告奋勇的传道，你就看见他不能够吃苦，他就没有信心，很多时候他有很多的怨言，这个你要把它分辨出来，就是主没有呼召他。下面21节，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，主啊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耶稣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跟从我吧。这个人是门徒，看到没有，又有一个门徒，就说明这个人是门徒了，是得救的。刚刚那个文士没有得救，而且这个人他对主怎么讲，他称呼主说主啊，对不对？他没有称呼他做夫子。而且这一个人22节，你看主最后怎么讲，你跟从我吧，那就说明主耶稣呼召他没有啊，呼召他。我们现在要说一个普遍的呼召，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当你得救以后，主耶稣就呼召了你要跟随他，每个基督徒都是这样。但是跟随他就是要跟随他来舍己呀，要背十字架。这个是主对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呼召，并不是说他呼召你来你就喊你去传道了，那不一定的，因为你没有这个恩赐。所以我们要被主耶稣呼召我出来，不一定就是要传道， 你在教会里面，你和地基督徒团体里面，你做一点一般的事务的工作也是对啊，你做做清洁啊，也是为弟兄姊妹啊，你星期六煮一点饭做一点菜也是侍奉主啊。请我们注意啊，这个侍奉主啊，在马太福音25章主耶稣说得很清楚，35节，马太福音25章35节，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，渴了你们给我喝，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，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，我病了你们来看顾我，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。一人就回答说，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，渴了给你喝，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，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，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在监里来看你呢？王要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。这是一个原则。我们都盼望今天主耶稣啊降临在我们中间。你看到主耶稣，哎呀，主啊，你来了，太好了，赶快啊，我鞋柜里面最好的东西拿给你吃啊。这个叫做理想。真的主耶稣降临，你什么东西拿给主吃，主都不一定要吃了。但是今天主耶稣说，你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。什么最小的弟兄啊？这个弟兄是你看不起的，你看不起的，你讨厌的，你觉得他很穷，也没有钱，好，你就坐在他的身上，这就叫坐在主的身上。历代以来，许多蒙福的基督徒都是把他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坐在弟兄姊妹的身上，他乐意服侍弟兄姊妹，这个是有祝福的。你看，这是今天国的要求，对不对啊？为什么？你看第34节，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，你们这蒙我福赐福的，可以来承受那从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。这些人进天国啊，为什么缘故啊？就是他坐在一个最小的基督徒身上。你的劳苦你做了，你花了钱了，你损失了，是主耶稣就说是坐在他的身上，坐在一个弟兄的身上，就是坐在他的身上，这是主亲自说的话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什么叫做跟随主？这个就叫跟随主。你为着一个基督徒做一点点事情，你为着弟兄姊妹做一点点事情，主就纪念这件事情，这叫跟随主。所以跟随主不是要讲道，不是讲好大做好大的功，不是的，你就坐在最小的事情上。我曾经说过一个见证吧，有一个老弟兄，这个老弟兄现在90多岁了，还在香港。他原来在国内，在一个地方，而且那个地方是内蒙古啊，很偏僻的一个地方，他在一个教会里面带领弟兄姊妹，他的孩子也很多，所以他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啊，很艰苦。有一次就有一个弟兄要到他那里去，就告诉他，我想到你那里来，他就听说了这个弟兄要来，这个弟兄也知道他的生活很艰苦，又不愿意累赘他，但是他要去看他，要经过他那个地方。后来这个老弟兄啊，知道他要来了，他没有东西能够接待他， 他就喊他的姊妹，他的老师母，他说你把我冬天穿的那个皮衫啊拿去当掉。你想那个地方很冷啊，内蒙啊，内蒙你不穿皮衫你怎么过啊，一个老年人。但是他说你不要管，拿去当掉好了。这个皮衫一当掉了就得了一些钱嘛。所以这个弟兄来的时候啊，家里又有肉又有鸡又有什么东西都有。这个弟兄你来在家里看呢，哎呀，这人家说你生活很苦啊，你怎么吃得这么好啊。他说感谢吧，这神给的很富足的，神给的，人家不知道。那么这个弟兄啊，他把这个皮衫当掉以后，他在神面前有个祷告的，就是根据主的话，你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，就是坐在主的身上。所以啊，他就有个祷告，他说主啊，我是坐在你的身上，现在这个皮衫夏天我当掉了，冬天我拿不拿得回来，那我没有办法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冬天不要我穿皮衫，那你就我就不拿回来了。如果你觉得还要我穿，那你给我准备吧，因为我做这一件事情的动机是为了什么，为了听你的话。今天这个基督徒侍奉神跟随神是听主的话。你看这里第八章主怎么讲，你跟随我吧，这是主的话。你如果有主的话，你就照主的话去做，你不是跟人做，表面上你是跟人做了，但是实际上是给主做，你坐在主的身上。所以主耶稣说你跟随我吧，他是跟随主。但是这一个人主呼召他的这个人怎么讲，第二十二节，八章二十二节，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。为什么主要说这句话，因为在第二十一节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主啊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从字面上来讲，好像他的父亲啊死了，他说我去把丧事办完我再来吧。但是从希腊文来看，好像他的父亲还没有死，文法来看，他的意思说主啊，我是想跟随你，但还有一件事情，等我父亲死了我再来吧。就这个意思，我父亲死了再来，我现在暂时不来。那么这个等父亲死了再来，他这句话怎么讲呢？请你看，我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你看这里有个先字，他原文编号四四一二，对不对？请你查查四四一二字典是什么意思。看了四四一二啊，字典你一看，四四一二中文是翻译先，或者是第一，第一。那么这原文的意思就是可以把它翻成首要的，这个第一的意思就是最重要的，首要的，最先的意思。他在这里是把主耶稣放在第几位啊，第二位。他的父亲放几位啊，第一位。既然我们都是这样啊，我家里啊还有个女儿还有个儿子的事没有办好啊，他是第一位，主耶稣你是第二位，我把他的事情办好了我再来侍奉你。有的人觉得说我找钱没找够，是吧？有的基督徒说我找了100万美元我再来侍奉你，现在我要安安心心找钱。哎，我就知道有一个基督徒的确神给了他100万美元了，那是好多年以前的事情。他就跟神讲，哎呀，这个100万美元还差一点数啊，我再找200万我就一定来侍奉你了。 人的贪心都没有止境的，他不会把主放在第一位啊。这里告诉我们，第一，一个人要跟随主，主呼召了你，第一你要把主放在哪里啊？放在第一，首先第一是主的事情，第二才是你的事情。所以马太福音不是告诉我们先求他的果和他什么和他的义，这一切怎么样加给你了。我们常常都把我的事情放在第一，主的事情放在第二位，这种人不配跟随主，不配的。所以主耶稣就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什么意思？没有信主耶稣的人都是死人，都是死人。你家里还有人也是死人吗？没有信主吗？让他们去埋葬你的父亲吧，你来跟随我。主耶稣就说跟随主是第一，跟随主是第一。所以盼望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，今天要跟随主要计算代价。没有一个人能够自告奋勇的来跟随主，自告奋勇的人一碰见难处了、困难了，马上怨言来了，不干了。这个是没有呼召，有呼召的人，你还得把主的事情放在第一，把你的事情放在第二，你先想到主，这个才叫做跟随主。那么我们自己的事情很多啊，我的身体是第一啊，很多人把身体放在第一啊，我有病啊，我这样也不能做，那样似乎也不行啊，这是第一。也有的人把他的工作、他的前途摆在第一，都不是在仰望主。我们应该把一切都摆在第二。所以有一个老弟兄说得很好，他说基督徒的职业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侍奉神，因为我们是祭司。基督徒的职业只有一个，侍奉神。但是我们要养活自己身体啊，养活一家人，那是什么？他说那个叫做副业啊，叫做副业。就好像我们在农村，大陆的农村，种田是主要的，副业我编织一点什么东西来卖，那叫副业。今天我们只有一个主业，主要的职业就是侍奉神，基督徒是就是这一个，其他的都叫副业。那么你把主业做好了，神自然祝福你的副业啊，真的祝福就来。你看到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当时在旧约里头，亚比米勒王说他像王子啊，他的牛羊成群啊，骆驼这些多得不得了啊，他怎么会有这些啊？神祝福他，为什么祝福他？他听神的话，神呼召他从迦南地的乌尔出来，他就出来，神喊他到迦南地，他就到迦南地，他就听了神的话，祝福神的呼召。他没有说我父亲还没有死啊，等死了我才能跟随你啊，没有啊，神怎么呼召他他就怎么做。好，感谢主，所以神就大大的祝福他。今天我们基督徒啊，那个心很小，所以神给我们的祝福就很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也想到我还有这样，我还要那样，那主啊我要跟随你啊，很难得不得了啊，好像好像你来勉强我来跟随你来，主一定不勉强我们。我们一个人你不愿意侍奉神，神会兴起别的人来侍奉，神一定会兴起别的人来。所以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，你看神那个时候对神说，谁为我们差遣人去了，差遣谁去了？以赛亚马上就说，主啊你差遣我，我愿意去，好不好？或者我们读读旧约的以赛亚书，第六章，第一节，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， 但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。那么以赛亚书，以赛亚是一个先知，他看见主坐在宝座上，这个宝座就是神的宝座，神坐在宝座上，他看见了。他看见以后啊，你看第六章第八节，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你看主在那里问，谁愿意啊？你愿不愿意啊？他说，以赛亚说，我说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么一个态度，神啊，我在这里，你差遣我吧，再难我都要去。你只要有这一个心，你没有怨言，你看神的祝福就来了。以赛亚马上就说，我在这里，请你差遣我。这个就需要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把你自己献上。好，感谢主。我想今天我们读的这两个人，一个是文士，另外一个是门徒，他们个人的情况都不同。一个是主没有呼召，自告奋勇，主没有接受他，因为难处太大了。第二个是门徒，主呼召了他，主既然呼召他，他也愿意，可是把主摆在第二位。那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看一看，我们把主摆在哪一位，这是非常重要，好吧？求主怜悯我们。现在我们继续读23节。耶稣上了船，门徒跟着他，海里忽然起了暴风，甚至船被波浪掩盖，耶稣就睡着了。门徒来叫醒了他，说，主啊，救我们，我们丧命了。耶稣说，你们这小心的人啊，为什么胆怯呢？于是起来吃着风和海，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。但是我们是说到主耶稣告诉门徒要渡到那边去，就是18节。那么现在23节就说，耶稣就上了船，门徒就跟着他。海里忽然起了暴风，现在我们要把海要解释一下。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这个海是指着加利利海说的。加利利海是主耶稣在地上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，就是加利利海的周围有许多城市，主耶稣都在那里工作过。那么现在呢，主耶稣是要渡海，要渡到那一边去。海在圣经里面，它有代表一个有一个属灵的意义。什么叫做海呢？那就是我们读创世纪的第一章，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，那就是说地是虚空混沌，渊面黑暗。虚空混沌我们曾经解释过，在读创世纪的时候，那就是说没有一个结构，看不出一个结构，比方一个房子你可以看出它是一个结构，虚空混沌就是没有结构，这是神审判的一个结果。渊面黑暗，那就是水 遮盖了这个大地。那么也就是说，这个地是曾经被神审判过，是用水来审判的。从这里我们就知道，神既然审判了这个地，那么就是在神审判以前，这个地是犯罪了，有罪了，污秽了，所以神才来这次审判他，用水把它遮盖。那么经过神的审判，所有在前一个时代，前一个时代生活在这个地上的生物，他们都死了，因为水把他们遮过遮淹了，他们都死了。那么因此在这个渊面黑暗的这个地上，地的下面还有一些原来在这个地上生活的一些生物，他们死了。他们死了以后，他们的躯壳肉体毁坏了，但是他们的灵还存在的，他们的灵还存在的。所以这一些生物它成为一个脱体的灵，脱体没有身体的灵还在这个水的里面。所以到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三节，神就使天下的水聚在一处，使旱地露出来，神称旱地为地，称水的居处为海。好了，神就是海就这样成功了。怎么成功呢？那就是说把地上的水集中在一起，旱地就露出来了。所以我们看现在的地图或者在地上，你就看见整个这个陆地是周围都是被海包住的，太平洋也好，大西洋也好，地中海也好，中国海也好，那么你就看见都是把这个陆地被海包起来。那么海的居处，水的居处就称为海。那么也就是从属灵的意思来看，那些脱体的灵现在是在这个海的里面，是在海的里面。因此我们知道启示录的第二十章那里专门讲了还要交出其中的死人，原文它不是死人，就是死者，这个前一代个时代死了的。那么我们也知道死，魔鬼是掌死权的，所以海就成了魔鬼的居所了。到新天新地就没有海了，所以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一节就讲海也不再有了，就是没有撒旦在地上的居所了。所以海这个属灵的意义是说到有一些脱体的灵他们死在海里面，当然我们也知道海里面也有很多人死在海里面。那么这些人死在海里面呢，那么他们的灵是脱体的灵，脱体的灵有一个特点，它就很需要附在一个身体的身上，或者附在人的身上，或者附在动物的身上都可以。那么像我们马上在这一章圣经要读的，就是有一批我们称它做鬼魔，或者叫它做乌鬼，圣经上也把它叫做乌鬼。那么他们会附在猪的身上，而且到海里面死了。 啊，他们不愿意到受苦的地方去，他们求主耶稣不要叫他们受苦，他们宁愿浮在猪上，然后到海里面死了，猪就死了，那么这些乌鬼他们就回到海里面去了，因此海是他们的居住的地方，而不是他们受苦的地方。这个是海的属灵的意义。现在我们看二十四节，海底忽然起了暴风。现在我们要看暴风这个字，暴风原文是指地震引起的风暴，暴风啊这个字，特别是风这个字，是指着地震而引起的，那就是在海里面出现了地震，地震引起的暴风暴是非常的大。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头还有一个